良友圣经学院，转变中的家庭牧养，
林真儿传道主讲。
面对飞速转变的世界，
认识永恒不变的真理，
建造合神心意的婚姻，
牧养转变中的家庭。
我亲爱的弟兄，亲爱的姐妹，您好吗？非常的开心与您相遇在良友圣经学院转变中的家庭牧养这个课程当中。我是您的同学林真儿，我在主基督耶稣里向您问安。不知道这门课程在过去的七次信息当中是否有带给您牧养教会、帮助这些有问题的家庭和婚姻关系的时候有一些实质性的改进和资源呢？正儿非常的期待能够在良院收到您的来信，能够听到您对这门课程的一些反馈的意见或者是建议，非常的期望能够在信件当中与您结识，成为彼此带导的同工和伙伴。今天是我们这门课程的第八课，我们要继续的来思考危机当中的机遇，我们要针对空巢家庭的特质来对他们进行牧养。那在上次的课程当中，我们走进了留守儿童这个社会现象和社会问题当中，也一起讨论了如何在教会当中为这些留守儿童家庭提供合适的牧养。那上一次的课程最重要的信息就是我们要鼓励教会放胆的向这些留守儿童家庭的弟兄姐妹们，让他们知道神的心意，并且鼓励他们按照神对婚姻、对家庭、对教养子女的心意来过他们的家庭生活。这就意味着彻底的改变或积极的寻求改变。可能这意味着说，这些的父母亲需要把孩子们接来与他们同住，或者他们自己回到故乡来承担起自己做父母亲的责任。无论是把孩子接出来还是他们回去，这都是一个大的工程，而且很多的人觉得这是不可能的事情。但是教会的牧者一定要帮助留守儿童家庭明白，真正的悔改、真正的能够蒙福的道路就是信靠和顺服。我们一定要因为自己的价值观而做出一定的选择，有选择就必定有代价和后果。如果现在他们付上代价是为了正确的神的心意去付上代价，那么神就一定会为他们的家庭来负责。但是如果他们要为他们自己的选择，那么代价和后果是不堪设想的。因为留守儿童的现象已经证实了这样的一种与父母分离的方式对孩子们的成长是有极大的破坏和打击的。所以亲爱的牧者，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我们一定要放胆的去传讲神的真理，但是同时呢，也要加强教会肢体间的互动和互助，来帮助这群有需要的家庭和弟兄姐妹们。今天呢，我们要来分享空巢家庭的牧养，我们将会走进空巢家庭去了解这个特殊阶段的挑战和好处，并且能够帮助教会来提供给他们最好的扶持和帮助。好，在课程开始之前，我们一起先来做一个祷告。父神，我们感谢赞美你，我们在每一天的生命当中见证你是信实的主，你的慈爱远超过诸天，你的信实直达穹苍。当我们回到你的恩典当中的时候，我们深深的感戴你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所付上的代价和所做的等候。主啊，当我们愿意回到你面前的时候，我们也祈求你帮助我们在教会当中能够扶持各种各样有家庭问题的弟兄姐妹们，让我们能够同样的以慈爱待他们，以怜悯待他们，以温柔待他们， 以等候待他们。愿你自己的恩典和智慧充满在你的教会当中，好叫每一个人成长在里面都能够蒙福，并且成为他人的祝福。我们这样的祷告祈求，奉主基督耶稣的名，阿门。好的，亲爱的弟兄姐妹，那下面呢，我们就要一起来走进空巢家庭，去了解他们特殊的挑战还有好处在哪里。为什么正儿说空巢的家庭在这段时期是有好处的呢？我们首先来看看什么是空巢。从字面上来说，空巢的意思就是小鸟离巢之后，巢中再也没有鸟了。其实后来呢，就延伸为因为子女长大了离开之后呢，父母亲就独自在家的一个很寂寞的状态。本身这个空巢这个词呢，就让人感觉到有一种失落的感觉，空洞的感觉，不完整的感觉。但是实际上呢，我们要明白，空巢目前不仅仅是针对于老年人，很多的时候一些中年人因为儿女们上大学离开之后，家庭就已经完全空了。为什么？因为在我们华人的家庭里面，尤其是内地的华人的家庭，很多时候是独生子女，所以当一个孩子一上学立刻就空巢了。而当孩子上大学的时候，可能这对父母亲自己才40多岁，并没有老，可是他们已经处于空巢的这个阶段。那么根据北京大学社会学系的一个专门针对于城市空巢老人生活质量研究的报告呢，我们可以看见，随着这个人口生育水平持续的下降，还有老年人口平均期望寿命不断延长，那么中国人口的年龄结构老化也就日趋明显了。2010年的抽样表现呢，我们国家60岁以上的人口为 1.78 亿，占总人口的 13.26%。 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随着人口的老化，老年空巢家庭的数量也就日渐上升。而所谓空巢家庭，我们刚刚讲过，就是老人自己独自的在生活的家庭。我们可以想象吗？这样的一个比例越来越高的时候，它也同样会深深的影响教会的年龄的结构。因此教会当中也出现了不完整的年龄结构，有一些教会全部都是老人，有一些城市的教会可能全部都是年轻人，有一些教会当中呢，孩子比大人还多。为什么会这样呢？这都是和我们的社会结构是有很深的关系的。那如果您的教会是空巢家庭特别多的话，可能我们就需要特别的去了解如何去帮助空巢的家庭去面对他们的挑战，同时呢，又承担起在这个挑战里面蕴藏的机遇。当然我们要知道每一个空巢家庭的难处都不一定一样，影响空巢家庭的因素呢，有可能和他们的生活自理能力，和他们心理的健康，心灵的状况，他们身体的健康，还有他们对生活的满意度等等，都有可能造成他们家庭状态的不一样。所以作为教会的牧者，我们要逐个的去了解这些空巢家庭，他们每一个不同的家庭所面对的不同的挑战是什么。我们要明白，通常生活自理能力呢，是跟他们的年龄成反比的，年龄越大的生活自理能力就越差越弱。而这个时候教会的牧养的重点可能就是要提供给许许多多这些实质的体力上的帮助。而从心理健康的角度来说，我们要知道大部分的空巢的家庭呢，很多时候是孤独感很强，然后空落落的失落感很强。 那教会就更加的要积极的去让他们把眼目转向神，然后提供给他们各种各样的活动，让他们不感觉到孤独。那对生活的满意度来说，我们就更加的知道跟外界的环境啊，跟我们心灵的状态啊，跟他们的经济的条件啊，跟许多的因素都有关。但是如果了解了这些各方面的需要的时候，我们的教会就能够对症下药的提供一些实质的帮助。正而在这里特别的强调实质性的帮助，就是好多时候关于一些特殊家庭的需要的牧养，我们必须要有实质性的帮助，无论是金钱上的还是体力上的，不仅仅是说只给真理的教导，也需要就好像对待寡妇对待空巢家庭，我们需要给他们吃给他们穿，能够陪伴他们度过他们非常困难的这个家庭的阶段。亲爱的弟兄亲爱的姐妹，每一个空巢家庭的特点都不一样，但是他们也的确有一些共同的特质，所以我们要来学习怎么样透过他们共同的特质切入到他们不同的地方，使我们能够针对他们每一个家庭的需要提供最好的牧养和帮助。他们是空而不空的这样的一个阶段，空巢的挑战同时也是他们的机遇。什么叫做空而不空呢？空的意思就是空巢了，他们有更多的时间和空间可以服侍主。有孩子的家庭需要花许多的时间在教育儿女陪伴儿女的身上，而且呢，很多时候在儿女成长的时期正好也是人的事业发展的时期，所以除了儿女之外也有工作也有教会的侍奉，三头六臂让很多很多的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感觉到时间不够用。而家庭当中呢，因为有孩子，所以空间也比较狭窄。因此，当空巢之后呢，很显然我们就腾出了好多好多的时间，可以更加的摆上为主所用。而且房子也腾空了，孩子们离开家，你可能有更大的地方可以开放你的家，可以服侍更多的有需要的弟兄姐妹。作为牧者，我们要让我们空巢的弟兄姐妹换一个角度来看他们目前的生活的状态。你有没有听过半瓶水的比喻？有一些悲观的人看到两个杯子里面装了半瓶水，那乐观的人呢，看到的就是说，哇，我的杯子里面还有半瓶水。或者更乐观的人会说，哇，我的杯子现在空了一半，我可以加另外的半瓶水进去。大家想一想，从不同的角度来看同一个问题，我们就会有如此不同的反应。所以亲爱的弟兄亲爱的姐妹，我们要让空巢期的弟兄姐妹们意识到他们是空而不空的人，他们有更多的时间和空间可以服侍主，他们有更多的体力和精力可以服侍主，他们有更多的机会和资源可以建造婚姻。这一点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他们现在已经到了人生的另外一个阶段，他们积累了许多的经验，而且呢，他们有自己过往的婚姻家庭生活的许多的经验，包括失败的成功的经历，可以与那些正在经历当中的年轻的夫妻、年轻的婚姻、年轻的家庭去分享。那教会呢，就可以将这些空巢家庭和那些年轻的家庭把他们搭配起来，使空巢的家庭成为年轻家庭的属灵的长者和属灵的导师，以这样的方式呢，去不断地建造新的婚姻和年轻的家庭，同时呢，又不断地投资在自己已经成熟的婚姻里面，不断地建造，让自己的婚姻继续地成为他人的祝福。这就是他们有更多的经验和见证可以造就他人。正而在这里特别特别地提醒说，这个经验和见证不一定都是正面的，很多时候负面的和软弱的经历 可能反而可以更大程度地成为他人的祝福。为什么呢？因为人人需要的不仅仅是榜样，也是一个由于救恩救赎重建的婚姻的经历，能够让人看见盼望，看见出路。所以这是真儿要跟您分享的空而不空，一个空巢时期的挑战，同时也是机遇。因为弟兄姐妹们有更多的时间和空间可以服侍主，有更多的体力和精力可以服侍主，有更多的机会和资源可以建造自己的婚姻，也有更多的经验和见证可以造就他人。好，刚刚真儿跟您分享了空而不空，关于空巢家庭他们所面对的挑战和机遇。那下面呢，真儿要跟您分享另外一个叫做空而又空。这是什么意思呢？第一个空照样是空巢家庭的意思，而第二个空呢，就是要让他们倒空自己，这是空巢家庭的牧养重点，帮助他们重新把他们的人生的焦点、时间的焦点、目光的焦点聚焦在神的身上。人的一生非常的短暂，忙忙碌碌很快就到了空巢的阶段，而这个人生阶段呢，我们已经积累了一些人生的经历和经验，并且也忙忙碌碌的，因为我们的眼光一直在这个地上，在儿女身上，在事业身上，甚至是在教会的身上。但是一旦空下来，这是最好的一个机会，帮助我们安息在神的怀中，重新的把我们的焦点聚焦在他的身上，去思考我下面的人生是否要像过去的那几十年一样匆匆忙忙、忙忙碌碌的去过呢？还是希望神在我未来的生命当中继续的工作，让我可以继续的被他所用呢？这段空而又空的时期是非常容易让人感觉到越来越空虚、越来越空落的。帮助这群弟兄姐妹们重新聚焦在神的身上，同时也重新开始彼此认识，认识配偶，认识自己，认识这段时期的婚姻的关系。很多弟兄姐妹曾经有过这样的经历，就是儿女离开之后，两个人就去办理了离婚手续，因为他们过去一直是为了儿女而守住这段关系，当儿女大了之后，他们觉得可以了，我要开始过自己的人生了，就去非常悲哀地办理了离婚的手续。但是也有一群人，他们在儿女离开之后，突然发现对不起配偶，亏欠配偶，这么多年眼光都不在配偶的身上，因此他们开始重新地认识对方。当然，这个重新的认识有痛苦，有惊讶，甚至呢有不能接纳的地方，但是我们却可以借着这个机会，使神来继续的改变和塑造我们，让我们可以把我们的婚姻关系重新的放到神的恩典当中去，重新的认识，重新的建造。还有呢，我们可以帮助他们更深的对付自己的软弱，这就是施洗约翰在约翰福音里面所说的，他必兴旺，我必衰微。只有当我们更深的去对付自己的软弱，更深的让神的爱来改变我们，让圣灵来塑造我们，使我们更像基督，那么我们才能够让自己的软弱被他的恩典和刚强所覆庇，帮助这群弟兄姐妹继续的加深对神的认识，也继续的加深对彼此的爱。这是这一段时期的空巢的家庭可以去做的，空而又空，让自己的欲望让自己更少，让主更多，把对方放在自己的前面，让自己的生命日渐的衰弱，让基督的生命日渐的在我们里面加强。 同时教牧同工呢，可以帮助亲爱的弟兄姐妹们在这段时间去发掘恩赐，更多的来服侍。因为既然有了更多的时间，也有更多的空间，也有更多的机会，那么这个时候如果不服侍，更待何时？千万不要等到年龄再老的时候就没有力量，叫做有心无力，心有余而力不足，这就十分的亏欠主，也十分的可惜。那如何帮助他们去发掘他们的恩赐呢？真儿鼓励教会可以买一些发掘恩赐的书籍，帮助弟兄姐妹们做一些问卷的调查。你也可以自己设计，也可以去网上购买，也可以到书房去看一看关于如何发掘自己的恩赐，我的才干到底在哪里，我的呼召在哪里等等类似的书籍，让教会可以提供给这群弟兄姐妹有更多的机会来认识他们自己，认识神在他们生命当中的计划。虽然讲到这里的确是有点可惜，就是人不应该到了空巢的时期才来问这个问题，本来这些问题是从幼年的时候就应当不断地去询问自己，去发掘，去寻找答案的。但是事实就是很多很多的弟兄姐妹都是人到中年了才来问这个问题。当然千万不要觉得为时已晚，现在开始总比永不开始要强得多。还有最后一点呢，是帮助他们去走出自己而承担使命。不要让空巢家庭的弟兄姐妹们总是自暴自弃，自怜自怨，自怜自爱，觉得我为什么这么的可怜，我为什么的这么的孤苦，而要让他们开拓眼界，看到这个世界上更多更多有需要的人，让他们看见年轻人的需要，看见老年人的需要，看见这个世界缺乏福音的需要，使他们能够走出自己的舒适圈，承担起神托付给他们的使命。那教会可以怎么做呢？就是组织一些短宣、中宣和长宣的机会，使这一群有时间的空巢期的弟兄姐妹们能够踏上宣教的征途。当然不是把他们送走就可以，而是要提供给他们装备。那如果他们缺乏条件走不出去呢，就要在教会当中提供给他们各样服侍的机会，尤其是正儿讲过的，他们可以服侍那些年轻的弟兄姐妹，单身的也好，刚刚进入婚姻的也好，无论是在实质上的帮忙还是在属灵上面的帮忙，都可以让这群弟兄姐妹感觉到自己在神的国度里是有用的人。是的，我亲爱的弟兄，亲爱的姐妹，当我们要帮助喂养这一群空巢家庭的弟兄姐妹的时候，我们需要了解他们各自的需要和特殊的背景。虽然他们有共同的地方，可是呢，他们因为年龄的不同、体力的不同、灵性的不同、情绪的不同、心理状况的不同，就会导致他们每个人在神面前的光景是不一样，而他们真实的需要也是不一样的。因此我们牧养的重点呢，就是两点。第一是补空，因为他们是空巢期，所以我们叫补空。到底是补什么空呢？我们要提供足够的资源与教导，服侍的机会、宣教的机会、辅导的帮助，还有他们家庭生活的需要、物资的需要、体力的需要、经济上的需要，我们要来补空。这是牧养的重点。那刚刚真儿已经提到了，我们能够提供给空巢家庭的许多的真理上的教导和装备、服侍的机会、宣教的机会。但是呢，我们也必须根据他们不同年龄层的空巢家庭，要为他们提供实质的帮助。尤其是高龄的牧养，更是需要弟兄姐妹，更是需要牧者来重视。因为人口的老化现象，使教会的确是产生了很大一部分的高龄的弟兄姐妹、老年的弟兄姐妹在我们生命当中。那老少有时，因为这是上帝创造的原则， 我们每一个受造之物都有始有终，就像季节有春夏秋冬，日有早晨晚上，人生呢也有开始也有结束，这是一条去而不返的单行道。所以我们必须要面对这个事实，我们不可以忽略了教会当中不断增加的老年人的群体，而更多的花时间给年轻人。正而在这里不是说年轻事工不重要，年轻事工非常重要，因为这是教会的下一代，是教会的未来。可是如果我们不会照顾我们的老年人，不会照顾这些空巢的没有儿女的老年人，那我们本身教会的牧养就已经没有走在神的心意当中。在白发人的面前，你要站起来，也要尊敬老人，又要敬畏你的神。新约当中，保罗对年轻的提摩太也十分贴切的教导说，不可严责老年人，要劝老年妇女如同自己的母亲。神这样的训示无非就是要让我们看到说，千万不要忘了长幼有序，要让教会形成一个氛围和一个文化是尊老爱幼的，一定要让教会的下一代对年长者有极深的尊敬和爱戴，这样这个教会才是一个健康的教会。所以补控的重点就是不仅仅要提供足够的资源、教导、服侍的机会、宣教的机会、辅导的帮助，也要加强这一群空巢期的弟兄姐妹们，无论在哪一个年龄层，中年、壮年还是晚年，他们能够和教会的下一代、与儿女、与家庭、与教会、与社区、与国家还有神的国度之间有更紧密的连接。因为我们无论长幼都可以成为神的器皿，神的恩典是无远弗届的，他不会因为人衰败的日子来临就轻看他们，就忽略他们。我们不仅要补控，我们也要作为他们的桥梁。求主帮助我们，正儿非常的期待能够在良苑接到您的来信，期待与您下一次再次相遇在良友圣经学院转变中的家庭牧养这个课程当中。我是林真儿，我们下次再会。